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感到茫然无助，孤孤单单的，还是劳碌奔波，不知去向呢？让生命的指南针，真理的路标，指示你一条通往属天的正直之路。
Assalamualaikum，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正直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凡，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上个星期《天地人》的节目单元中，我们了解了以色列这个人，就是易卜拉欣的孙子。以色列这个人身上常会让我们好像对着镜子一样照着我们自己，他诡诈欺骗，但最终他也改变了，最终能够敬畏真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当改变，而专一敬畏真主。今天的节目，王凡会继续将一个有关以色列的儿子优素福的故事来呈现给大家。是否要在优素福身上应验有其父必有其子呢？那就收听今天的内容吧。
احلى غنوة يا قلبي زيد الصبر لا تيأس ولا مر يجي يوم وتلقى الفراق بس من غني احلى غنوة ياخدنا ابونا الملك فوق الغيم يصعدنا يعلمنا نشيد الفرح بيدا يمسح دمعتنا ياخدنا ابونا الملك فوق الغيم يصعدنا يعلمنا نشيد الفرح بيدا يمسح دمعتنا يا قلبي زيد الصبر لا تيأس لا ولا مرة يجي يوم وتلقى الفرح بس ما نغني أحلى غنوة تبقى تلحق أنفسنا نعيش ويا الأمان كفت إيدا ناقشنا لا وجع ولا أحزان تبقى تلحق أنفسنا نعيش ويا بالأمان كفت إيدا ناقشنا يا قلبي زيد الصبر لا تيأس لا ولا مرة يجي يوم وتلقى الفراق بس ما نغني أحلى غنوة يا معرشان اقعد سوى يا بالبر لبسنا يكلل بكليل الهنا نرنم ونهلل كلنا يا معرشان اقعد سوى يا بالبر لبسنا يكللنا بكليل الهنا رنم ونهلل كلنا يا قلبي يزيد الصبر لا تيأس لا ولا مرة يجي يوم وتلقى الفراق بس ما نغني أحلى غنوة يا قلبي يزيد الصبر يجي يوم وتلقى الفراق بس ما نغني
هنا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环球电台为您带来的正直之路，是专门为回族同胞精心预备的。如果您不是回族，我也一样欢迎您。感谢您继续收听。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这个故事讲述天地的开始，说尽人性的没落，指点永远的希望，探索生存的意义。这个故事让你重新认识天地人的微妙关系，教你做个新天新地的新人。天地人，
优素福被卖为奴。以色列回到迦南地不久，以斯哈格就死了，他的儿子们将他埋葬在希伯伦，也就是安葬易卜拉欣和撒拉的地方。当时以色列最宠爱的儿子是优素福，他送了优素福一件缤纷的彩衣。优素福常和哥哥们一起放羊，又常将他们的猎行报告父亲。哥哥们见父亲偏爱优素福，便怀恨在心。优素福曾把所做的美梦告诉哥哥，以致他们更加记恨他。一天，优素福又对他们说：“我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向我下拜。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是要告诉我们，父母亲和我们都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这一次，连父亲都斥责他。一天，以色列差遣优素福去查看哥哥们在外放羊的情形。优素福的哥哥们远远就看见他来了，趁他还没走近，他们便密谋杀他。
看哪，那个做梦的家伙来了。让我们把他杀了，好主意，把他丢在枯井里，然后告诉父亲他被野兽吃了。好，
长兄刘辩听了便说，
不如就把他丢在枯井里，让他自生自灭。
其实他暗地里计划稍后要把优素福从坑中救出。不久，有骆驼商队经过，要到埃及去做买卖。排行第四的犹大便向众弟兄提议，
为什么要杀害优素福呢？他毕竟是我们的兄弟，不如把他卖给这些商人吧。
于是他们就把优素福从枯井里拉上来，以20块银子的价钱把它卖了。当时刘辩并不在场，当他折回井边打算救优素福的时候，他已经被带往埃及了。为了给父亲一个交代，他们宰了一头山羊，把优素福的彩衣染得血迹斑斑，然后把血衣带回家，对他说，
父亲，你可认得这件衣服？这是优素福的，他被野兽吃掉了。
以色列十分悲痛，为优素福哀悼了许多日子，没有人能安慰他。 那些商人带优瑟福到了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真主与优瑟福同在，使他在主人家诸事亨通。波提乏见优瑟福办事渐渐顺利，便委任他为管家，处理一切的事务。优瑟福的女主人注意到他年少英俊，不时对他眉目传情，并挑逗他说：
跟我来，来嘛，和我同寝吧。
优瑟福立即回绝他：主人信任我，把一切都交给我，况且我又怎么能做得罪真主的恶事呢？女主人自觉受辱，一天她夺了优瑟福的外衣，高声尖叫，诬赖优瑟福调戏侮辱她。波提乏听了怒火中烧，立刻把优瑟福关进牢里。在狱中，主与优瑟福同在，使他无论做什么都顺利。监狱长见了，便把监狱里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由他管理。不久，监狱里来了两名囚犯，分别是法老的酒政和他的膳长。一天晚上，二人各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梦境都告诉了优瑟福。在真主的启示下，优瑟福为他们解梦。他对酒政说：三天内，法老必定释放你，还要恢复你的职位。又对膳长预言说：真抱歉，法老会在三天之内斩下你的头。到了第三天，正如优瑟福所说的，酒政果然复职了，而膳长则被处死。两年后的一个晚上，法老一连做了两个梦，醒来时他心里烦乱，便派人请了全埃及地的术士和巫师来，把梦告诉他们，但是却无人能解。这时，酒政忽然想起了在狱中的优瑟福，便向法老举荐。法老立刻传召优瑟福：
听说你能解梦？
不，解梦不在我，但真主必能给你解答。优瑟福回答。优瑟福听法老描述了梦境，说：真主是要告诉你，在埃及全地会有七年的大丰年，接着又必有七年的饥荒，那饥荒太严重了，甚至足以毁灭这地，使人们不会记得这里曾经有过七年的丰收。因此你要找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能人，治理埃及全地，在七年丰收的时候大量的积谷储粮，免得荒年来临时人们被饥荒所吞食。法老于是对优瑟福说：
优瑟福，真主既然把这梦的含义向你显明，可见没有人比你更有智慧了。我委派你负责这项任务，囤积粮食，以应付将来的荒年。
就这样，优瑟福成了治理埃及地的官长。那时，他才30岁。优瑟福成为治理埃及地的官长之后，真主预示他所说的一切都发生了。埃及地的七年丰收一结束， 7年的饥荒就随着来了。而且不止埃及地，各地都有饥荒。约瑟夫就开了所有的粮仓，把粮食卖给埃及人，这消息也传出了埃及。在迦南地，以色列听说埃及有粮，便派遣他的10个儿子下埃及买粮，只留下最小的儿子在身边。到了埃及，以色列的众子向治理埃及地的官长约瑟夫伏伏叩拜。约瑟夫马上认出了他们，也想起了他之前所做过的梦。当然，他们并不认得他。约瑟夫渴望得到父亲的消息，却又不想让哥哥们知道他的身份，于是便假装当他们是奸细，严厉地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谁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还有其他兄弟吗？约瑟夫表示要扣留其中一个兄弟为人质，其他的必须回去把最小的弟弟带来，以证明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他听见哥哥们以希伯来文说：
我们在对待弟弟约瑟夫的事上的确有罪，真主在惩罚我们了。
兄弟们把粮食带回迦南，将所遭遇的事告诉父亲，并表示得带便雅悯回埃及去，以便赎回西缅。以色列生气地说：
我已经失去约瑟夫，西缅也没了，现在你们竟然还要带走便雅悯。失去便雅悯会要了我的命呀，这绝对不行。
然而饥荒实在太严重了，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也吃完了，以色列只好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再到埃及买粮。这一回约瑟夫为他们摆设了筵席，甚至安排众弟兄按长幼的次序坐席，使他们十分诧异。约瑟夫对兄弟们说：
我是约瑟夫，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兄弟。
兄弟们听了惊恐万分。你们不必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一切原是真主的旨意，真主差遣我先你们而来，我要拯救许多饥民，并使你们的生命得以保全。看呐，饥荒仍未过去，快到父亲那里去，把他接来。你们要和我同住，让我供养照顾你们。约瑟夫的兄弟们于是回到了迦南，把家人和一切所有的都迁到埃及去了。途中，真主在梦里对以色列说：
你不要害怕下埃及，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将亲自与你一同下到埃及去，也必亲自把你带回迦南地，实现我对你祖父伊布拉辛、父亲伊斯哈格的应许。
约瑟夫会见了久别的父亲以色列，把一家人安顿在埃及最好的歌山地，连约瑟夫和他的儿子在内，以色列在埃及的家眷共有70人，成为极其富有的大家族。以色列活到147岁， 便寿终正寝。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体带回迦南地，与先人易卜拉欣和撒拉、伊斯哈格和利百加、利亚共同安葬在希伯伦麦比拉田间的洞里。约瑟夫年老的时候，仍坚信真主会引领以色列的众子民回到迦南。他对子孙们说，
真主必定眷顾你们，将你们带回迦南地，到时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葬在那应许之地。
于是当约瑟夫死时，他们用香料把他包殓了，放在棺材里，以便保存遗体直到回归之日。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优瑟夫是承袭了易卜拉欣的祝福。真主最初应许赐福于易卜拉欣与他的后裔，这一切都在优瑟夫的身上表现出来了。故事的主人公优瑟夫被他的亲哥哥嫉妒，被卖为奴，真主却以他的智慧帮助了优瑟夫，使他最终成为埃及地的宰相。优瑟夫的一生经历了真主的同在，无论是在监狱中或在王宫中，因为真主是大有怜爱。也因着真主的爱，优瑟夫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今天你我是否也应当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事物呢？因为凡事其实都在真主的掌控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历他的爱和他的同在。
一个与您一块寻求探讨和睦人生的节目，正直之路。一个与您生活息息相关的电台，环球电台。
这里是环球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直之路，是专门为回族同胞精心预备的。如果您不是回族，我也一样欢迎您。我是王凡，接下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活小品，别走开。
朋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呢？工作本身无论多忙多辛苦都不在话下，最磨人的倒是那些人际关系当中的恩恩怨怨、苦毒怨恨，还有办公室政治等等等等。其实放眼望去，人际纠纷到处都有，该如何来处理这些人际问题呢？其实很简单的一步就是饶恕。该怎么样饶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呢？首要的步骤就是意识到自己对人的愤恨，弄清楚到底谁是你的敌人，他们做了哪些伤害你的事，这样你就可以很清醒地表示说，我愿意饶恕他们对我做出的这样或那样的伤害。而后也不要忘记， 让我们因着我们对敌人所存的那种愤恨之心，来到真主的面前，祈求真主的饶恕。此后，我们就可以热心地为那些所谓的敌人来祷告了。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渐渐地真心实意地爱他们。我们为敌人的祷告，是要求真主满足那些人生活当中的需要，求真主向他们显现，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善胜恶。而从前搅扰我们思想的那些消极的愤怒之情，也会渐渐地被积极的宽容之心所驱赶。真主若是应允了你的祷告，你的敌人也会得到祝福，而那最大的祝福就是他也会悔过。想一想看，假如有人侮辱你，或者向你狂吼乱叫，这并不表明你已经被他战胜，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按耐不住的予以反击，这就表明你已经败在他手下了，因为你跟他也差不多半斤八两，不相上下了。所以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若是在生活当中有人侮辱了你，你不单不气恼，反倒微笑地对他说，愿真主祝福你，相信那个人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你才好呢。所以你是得胜的一方了。敌人没有能改变你，反倒是你用爱心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将了他一军，这会让你的敌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抓住机会对他说，我爱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恩怨，很多纠纷，让我们都不要忘了透过化敌为友来战胜我们的敌人。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吗？王凡盼望您多写信给我，分享您的感受。下周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王凡会再一次分享更精彩的故事内容。别忘了，我们下周再会。
马阿斯拉姆。